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安心专门店，我们又到了开店的时间了。我是蓝怀恩啊，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啊，重新认知性骚扰啊。我想这一个话题题目听起来好像有点那个绕口啊，重新认知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当然我想性骚扰这个话题它是比较存在于两性之间的一种那是认知问题，我常觉得那是个认知问题，因为当实质上可能真的是造成一种骚扰，一种让对方不愉快的感觉啊。那为什么要重新认知呢？就是以前我们比如说，特别是女性啊，女性因为传统上是在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啊，那大家就觉得，而且因为女人一直是被属于被观看的，甚至被物化的，被物质化的。那男性社群啊，就在男性社会里面呢，也蛮习惯的把女人当成一个观看的对象。这个观看对象当然是属于一种比较是感官上的啊。那所以用了一个这个性，我想性是一个除了是在性别上的差异之外，很多的还是着眼在一种感官的感觉。那这种性骚扰呢，以前当然比如说触及到一个身体的啊，就是让对方觉得不舒服，就或者被侵犯的感觉。那还有一种呢是语言上的性骚扰。我看看，应该是不久前哈，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大陆呢正好有一个两会，那两会是每年一度的一个大事，也就是呢这个政协委员跟人民代表啊有一个聚会，当时很正式聚会，这里面很重要就是要决定很多的法令，要进入比如进入宪法或进入了一般的这个法令条文里面。那其中有一个呢，这也是让我看了以后觉得印象蛮深刻，就是有委员呢或者有代表啊，应该是有位代表他提出来呢，希望把这个语言跟这个行为的这种性骚扰呢纳入到法律条文里面。那我当时看了以后我会有一点点担心，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常常讲希望两性和谐，两性互相的了解啊，两性互相的尊重，这绝对是我们在一个性别教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可是呢过去当然就是说男性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一种骚扰甚至侵害确实是很多很多。那这个尤其是在我们比如所谓的约会暴力啊，或者是婚姻里面的一些夫妻之间的冲突，那他多少就是女性这个所谓的弱势或者是弱者呢，他变成是被压迫的或被伤害的一方。那慢慢我们在讲两性平等的时候呢，或者是说我们也关注到两性平权概念的同时，很多对于过去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话题呢就会源源的跑出来。那当然这跑出来很多都是由女性自觉的提出来，绝对我想我好像印象里没有看过哪位男士站出来说我们不应该骚扰女性啊，我们不应该对女性有这个不尊敬的行为。然后男性大概不会做这种事啊，因为男人即便他个人私底下他觉得很多女人好像受到一个不公平待遇，可是他也就是私底下的感觉，这还算是有良知良能的啊。因为集体的男性社会呢，没有人愿意跳出来，然后可能会被其他的男性取笑，好像觉得说你怎么会去做这种婆婆妈妈的事，要不然就是说诶你是不是怕女人或怕老婆啊，他会有一个被贴标签，而让那个男人感觉到他在他的这个同侪，就是他的这个男性同侪里面呢，好像他就没有面子或者失去了他的位置。那因此呢，所有的这种自觉或者这种甚至一种反扑呢，都是由女性自发性的。那今天如果提出这个关于性骚扰的一个认知上， 我认为时代不一样，就是说现在的女性呢，不是以前，哎呀，穿衣服要穿的密密实实的，是不是啊？然后很多行为呢，要非常的秀气啊，非常的端庄，好像才符合我们传统里面看女人，觉得是一个比较秀，就是秀气，或者说是觉得这个女人呢，比较温柔。那这种形象跟现在的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因为女性的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这个社交机会跟过去是，我觉得是大大的进步了，不再是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如果是这个样子，女性也可以在很多职场上啊，或在很多的社团里，她扮演一个非常活跃角色的同时呢，那我觉得就不能够再把女性自己定位成是一个弱势的，是一个弱者啊，而贬低了自己的承受力。我在讲承受力，可能会有人就问人说，他就是骚扰我，他就是对我不礼貌，对我有什么企图心啊，或者说对我有什么不良的想法。那我常常是跟女性朋友说啊，如果说讲得直接一点啊，直白一点的话，如果对方摸你一把，那当然摸你一把它是一个侵犯的一个侵犯的行为。可是如果女人的一个对应方式不是说觉得自己就受伤害好重啊，或者一定要跟对方啊这个很凶悍的要跟他辩证啊，辩证到底的话，甚至要去告他或者要去怎么举发他，如果不是呈现这两种极端的情形的话，我倒认为啊，这点可能有很多女性做不到，我是可以建议再摸回去又怎么样，不是在那个行为的部分，重点是在我们的啊，在我们的意识上，在我们的承受力上。因为人跟人之间，男人跟女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那种一个赚赔的观念哈，这个是台湾一位非常棒的一位两性专家，也是一位学者教授啊，他曾经提出一个赚赔理论。所以赚赔理论呢，当然最重要是针对女性，就是如果女性你一直认为你自己是啊被男人看了一下摸了一下你就损失了什么，或者你是一个受害者的话，很多男人他会刻意的用这样的行为去，好比说要去表现他的征服欲，或者表现他的一个贬义的啊，要贬义女性的那个，他要需要达到那个目的，甚至有的人要通过这样的行为方式得到快感。那假使说这个得到快感的来源是来自于女性的，比如尖叫、女性的害怕、女性的这种哭闹，她在这里面得到快感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让对方得逞呢？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不能够在行为上一直是处于一种弱势，而让对方达到他原来就想达到的目的。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听懂我讲的意思啊？这个所谓赚赔理论，它不是说今天谁碰了谁，好，甚至讲得再直接一点哈，谁跟谁上了床，它就是一个赚跟赔。那当然我们以前传统都觉得，哎呀，这个女人吃亏了，被占便宜了，那都是男人都是处于一个胜方啊，男性都是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我们一直要把这种位置把它固定，把它僵化以后，对谁不利呢？当然是对女性不利。所以我觉得女性也更多的是把自己呢，我常说要壮大起来。壮大的目的不是要去跟对方抗衡，不是，我想如果两性一直处于一种对立的一种这种抗啊，互相这种对抗的角色的话，那我们谈这种和两性和谐啦，或者是一种好的一种性别教育，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因此在看到就是说我们生活里面尤其大家可能平常会常常遇到的啊，就是一起在吃饭的时候啦，放轻松的时候会讲笑话。那笑话带点颜色，不管是黄色黑色的，它总归呢我觉得会让有一些人不自在。那个不自在的源头是什么？我常常觉得那个不自在是因为没有自信啊，尤其是女性，当然尤其是女性觉得，哎呀，她在这种场合听到这种黄色笑话好像是冲着她来的，我们干嘛要让自己对号入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所以谈到这种一种认知上啊，怎么样去界定性骚扰，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是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厘清的。好，说到这儿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哈，待会儿继续。 南环又来了，我们安心专门店啊，今天谈一个其实让很多人都觉得蛮不安的事，我想特别是女性。可是我很相信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常常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们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啊？很多事情我们常常说存乎一心，心念怎么想，那么它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出来，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有的时候呢，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它是相对的，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譬如我们今天讲到重新认知性骚扰啊，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很轻松的社交场合里面，那有时候男人呢，就喜欢用这种黄笑话作为一种所谓的润滑剂啊。我认为它确实也是润滑剂，就是，都是成年人了，对有带一点点颜色的笑话呢，我觉得应该是有承受力或者有理解力的啊。那这本来生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成人生活，就是成人的一个生命当中呢，我们常常说食色性也。那这个部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态度，比较务实的态度去面对它，而不是非常过去，还是就是不再掉入传统的那种刻板的认为，哎呀，女人呢就是不能沾这些东西啊，听不得啊，也不能了解太多。那假使是抱持这样的想法的话，难免我们在遇到这样的场合，常常就不知道怎么应对，常常会手足无措。那很多男人呢，也会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觉得呢，他让这个女人，比如说不好意思了，或者让这个女人呢害羞了，甚至让这个女人愤怒了。那有的时候，这个愤怒其实对对方来讲是一个更大的刺激。那我们是不是要让对方能够遂其所欲呢？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那譬如我还讲一个，就是过去我们看过很多例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啊，甚至就是女性，她晚上的时候走在路上或走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她可能会碰到这种所谓的铺路狂。那铺路狂，我们过去啊看到，不管是看到新闻也好，或者看到很多女性的一种痛诉啊控诉呢，就会觉得她在这里面受了很大的伤害，这个人怎么可以那么的不知羞耻啊。她就会，就是女性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她被伤害了。那如果大家多了解一些这个所谓的变态心理学啊，或变态性心理，不过现在那个变态，我可能在这边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啊，这是我最近知道，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太讲变态，因为变态好像是一种指责的，是一种要去强化对方是有问题的，是有毛病的啊。我们现在可能用偏态，这种偏态它也许是一种所谓的偏差行为，是不是？我们在心理学上常常会讲到偏差行为，啊，这种偏态的心理状态呢，往往很多很多是当事人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我常常觉得这种人，我们倒是应该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是去理解跟同情。那像这种铺路狂，他很典型的，很可能他就是性无能者。那如果是性无能者，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快感的话，我觉得作为被骚扰的这个女性，是不是一定要用那么强烈的一个受害的姿态表现出来，让对方得逞？让对方得逞。我觉得如果是一种更健康的，更一种，我觉得不需要把它当成一回事的去面对他的时候，对方反而觉得无趣。而且一般来讲，就是有这种情况的人呢，他其实是不太暴力的啊。当然我不能说没有例外，但是就是就这个变态心理学来看到，他是比较没有攻击性的。所以女性只要站稳了，就是你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能够把自己保护好，免于受到伤害，同时呢，我觉得那么也坚守自己的位置跟立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老是一味的把这些人就是列为我们是被性骚扰，严重性骚扰，然后我要通过控诉，要通过甚至要通过这种民事刑事的手段去责罚对方的话，我永远觉得哈，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仇哈，容易结却不容易解。当我们要去恨一个人，去骂一个人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要友善，要彼此友善，彼此了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过程。换句话说呢，人跟人之间 如果说我们有更多的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也好，或者我们有一个更开放的胸襟，一个更自信的人格的时候，我觉得性骚扰不会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报纸上的啊，或者一些投诉，或者是在广播里的一些 call-in 啊，他们会觉得这个女人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常常说，你到底委屈什么呢？啊，听到了一个黄色笑话，或者是这个身体被碰了一下，当然如果是牵涉到真正的伤害，很恶意的伤害，那当然这要诉诸于法律。那对方呢，很可能，我常常觉得这一类人其实很多是需要心理治疗或者精神医疗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把自己啊，就是女性呢，把自己先弱化，然后又去惩罚对方，那整个一来一往都是很大的消耗，都是彼此一种让互相的不信任。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语言的性骚扰真的变成一个法令去规范它的时候，哇，那真是没完没了了。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啊，这也是一个我想应该算是有趣的角度吧，就是我们看看啊，一般特别就是在骂人骂到最不堪的时候，经常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三字经呢，它很多里面是牵涉到女性啊，是骂女性，然后呢而且是常常牵涉到跟器官性器官有关的。那这个三字经变成大家好像在十分愤怒的一种情绪发泄方式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常常讲这是一种语言暴力。那这种语言暴力我们反而啊，平常因为太习惯了，就是你比如有些特别是男性啊，就是这种三字经啊，它就是朗朗上口，而且根本就变成他的口头禅，他没事他都要加那么几一句话或者几个字在那上面。那像这种，我觉得这种语言暴力我们倒是可以比较严肃的去面对它，而不是说今天对方讲了一个黄色笑话我们就觉得大受伤害。哇，我想听众朋友是可以判断这里面的差别是什么。因为语言暴力它背后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意识形态呢，常常是一种不自觉的，就是把女性当成一个可以欺负的啊，可以这个可以怎么讲伤害的对象。那我们过去呢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当男人有钱的时候，觉得他就觉得他是有钱的大爷，所以他对女人，他把女人是当成可玩可买可打，甚至我想更严重是可杀。因为过去呢很多男人把女性是当成他的财产的一部分啊，特别是进入婚姻以后，那这种对女性完全不把她当成一个平等的性别看待，那我认为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所谓的骚扰也好，或者像这种讲的语言暴力也好，我倒觉得当我们认真看待它的时候，对男性啊，就是男性的这种恶意的甚至漫不经心的，比较会有一些约束的效果啊。那其他我刚刚讲了碰一下了哈，尤其在比如说在公共汽车上啊，很多女性包括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就可以感受到对方他是一种故意的。那故意的行为，我讲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反击的，我们因为当着众，我们也不，这女人不要姑息。那这种姑息是在一个适当的态度上去表现你的不愉快不高兴，甚至你的愤怒都没有关系，千万不要默默的忍受，然后在自己心里或自己的内在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因为我说过，如果一直要把这些很多细微末节放到法律条文里面的时候呢，它更恶化了两性关系，就是两性真正的一种平权观念好，或者是一种相互尊重的观念。那与其我们特别身为女性啊，就说在我们今天讲，比如要成长，比如说我们要有更大的能力跟男人平起平坐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好，好快，时间又到了，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好，下次见。